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们。阿
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？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我们要来研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求主今日就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捕捉回来，使我们回到你的话语上面，使我们行事为人有着您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神却不然，这是一句有点很特别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上帝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各位记得有一本书叫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，哇，你看到这本书就想说，哇，跟我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也要有钱，所以你就点进去看，或是你打开。在座看过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人举手，没有人敢举手。神跟你想的不一样，神跟你想的不一样，在神却不然。门徒跟神的应对当中，让你看到神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。在神却不然是夹在一句话的中间，因为门徒在问说，这样的话应该没有人可以得救，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从人看是不能的，但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神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有三个元素，三个领域。一个是婚姻，就是夫妻关系。二，就是讲到孩童的虚心跟信靠。三，是讲说门徒如何毫无保留。我想，如果我只是列这三点的话，大家一定会说，我听过啦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神跟你想的有什么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夫妻关系。我妈妈就跟我通电话说，我儿啊，你现在做传道，如果有人来问你婚姻的问题，你千万记得一定不要叫他什么离婚，因为人家如果离婚的话，他可能对你会心生怨恨。这个是 common knowledge， 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劝和不劝离，是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圣经，我们的仔细的抛开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看神怎么说。在神却不然，第一件事情是婚姻里的全人联合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。一些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，就来问他，男人可以休妻吗？或者讲说，人可以离婚吗？各位，如果你现在是被问的那个人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人家问你说，可以离婚吗？那你怎么回答？你好像被逼着要说 yes, no, 你好像被夹在中间一样。耶稣面对同样的困难，问题的本身在经文当中讲得很明确，人家未必真的想要问可不可以离婚，他要问的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。他其实是不怀好意要害耶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分封王，就是当时的领导长官，有生杀大权的长官，他的太太叫做希罗底。希罗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？就好像在演宫廷剧一样啊，她先嫁给她自己的叔叔啊，嫁了，后来发现叔叔没有希望可以当这个分封的王，这个地方的王，就把叔叔给休了，再嫁给叔叔的兄弟，就是现在分封的希律王。希洛底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，有没有人反对她？有一位先知叫做约翰，公开反对，说这样子做是不对的。希洛底他利用一个机会，就把约翰给杀了，把他的头放在血淋淋的头颅，放在一个盘子上面，给所有的宾客看。这就是反对我的下场。 当你有这个背景的时候，法利赛人现在来问耶稣说，请问男人可不可以休妻，人可不可以离婚？如果说让耶稣说不行啊，上帝没有这个心意啊，那他马上得罪了谁？希罗底，马上就会有人要对付他。法利赛人真的要问可不可以离婚吗？好像不是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就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回答。主耶稣基督反问道，摩西怎么吩咐你们的？先看神的律法为答案，先看神的答案为答案，而不是我自己的答案。耶稣也尊重神所说的话。他们就说，我们看过了，摩西准许人写休书休妻。法利赛人没有乱讲，真的在摩西里面有这样子说，在摩西五经里面确实这样子说。所以他们说，摩西说可以，摩西说可以。那这样子有没有得罪希罗底啊？没有，因为可以啊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是有这条诫命没有错，但是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才给你们写了这条诫命。你知道摩西所有的诫命都是从上帝来的，就连摩西跟你说的这一条诫命，他也是问过上帝才颁布的。这一条诫命是一条特别的诫命，它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里面是在补赎人的堕落跟罪恶。因为你的心硬，所以才出现了这一条诫命。那如果你的心不硬呢？你的心不硬就没有这一条诫命了。摩西作为人，作为在神面前发言的人，他知道人的软弱，他知道人的痛苦，所以他按照上帝的命令，他就写了这一条诫命。但耶稣的回答说，虽然有这一条诫命，但是上帝有他原本的心意。他的心意就是太初创造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从自古创造以来到今天都还算，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，所以讲出了婚姻的定义是 binary sex， 就是双性的，男女形成了婚姻。这一点也写在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上面。上帝造了男人跟女人，上帝是婚姻的 author， 婚姻的创造者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成为一个新的个体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一体英文是用 flesh， 就是一个身体啊。这样子夫妻就不是两个了，不算两个，在神看就是一个。那既然是神是 author， 神这样的设计呢，上帝配合的呢，所以人在上帝之下，所以人没有这个权柄，所以人就不可以把它分开。耶稣回答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承认摩西的确有颁布这样的律法，但是他讲出了律法的原因。第二件事情讲出了上帝的心意。今天我们活的时代是在罪恶当中的时代，是吗？我们不是活在伊甸园的时代，所以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有上帝的心意，一方面又看到一个痛苦的条例。这个条例怎么写的？生命记24章第1节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不喜欢他，就可以写那一张休书， Divorce Certificate， 中国叫做离婚证，是吗？交在他的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。在不合理的事这件事情的翻译上面有很多的 struggle。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就可以给人家休书？你看中文的翻译，有的就直接翻丑事，犯了丑事。那什么叫丑事？我太太不会煮饭算不算丑事啊？有的中文翻译就更严格了，行为不检，讲明了可能是奸淫吧，可能是跟别人跑了， 丑事不检点。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也发生这样的辩论，什么叫不合理的事？比较严的就说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的太太跟别人跑了，跟人家犯奸淫了。有的人解释说不是，因为他后面说不喜悦他，其实就是觉得不合理， 不喜欢就让他走。两种解释在耶稣当时的时代，后来那个只要是不喜欢就可以叫他走的占了上风，成为主流的思想，随时可以打发他走。那站在现代的我们，我们就觉得说太过分了，动不动就可以把人家给休掉。那你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在讲女战俘，在讲奴隶，他们是被逼的，他们是被强取的。主人把他们抢过来以后，他们有没有活路可以走？如果主人虐待你的时候，甚至你都有孩子了，你逃不逃得掉？逃都逃不掉。这是热暴力，还有冷暴力。你进宫以后，皇帝永远不找你，把你关在后宫里面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疯掉？会，有热暴力，有冷暴力。上帝为什么有这个律法？他要保护这些弱小的人，他保护弱势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这个女人拿到了休书以后，她就可以怎么样？新的生命，再去嫁别人。生命记24章第一节是补赎，是挽救，他让人有 second chance。他让一个受苦的人有 second chance。 各位，你都是基督徒了，你有婚姻破碎的朋友，今天如果你的一位好朋友他来找你，他说、他有一个 teenage 的小孩，然后他来跟你说、你是我身边唯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，你是我唯一认识的，我信任你，我坦白告诉你我婚姻的情况，我的先生赌博在外面欠了债，他把我家的房子都押走了，现在债主天天来找我，天天追着我讨债，因为他一去不返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后来又听说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年轻，我一个青少年还要养他，我怎么办？我可以离婚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回答他？如果你说不行，根据圣经就是说不行，离婚不符合上帝的心意，那请问你要为这个家庭负责吗？你要为他负责吗？你替他还债吗？如果债主帮他绑了到深山中，你替他赎吗？不能负这样的责任。所以你注意听耶稣的回答，他说神的心意是这样，但是他也认可上帝在生命经当中的补赎条例。他有没有直接回答你 yes or no？ 他没有，他告诉了你上帝的心意跟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我们心里觉得说生命记24章第一节是缺陷美，你在罪恶当中有一个缺陷，所以写了一个休书，休书就是缺陷。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上帝有没有写过休书？完美的上帝会不会写休书？很多人摇头说怎么可能，神是完美的，神有完美的心意。那你看看耶利米书3章，被盗的以色列人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，休他。我是谁？神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，不在意他的淫乱，和石头木头行淫，地就被玷污了。神把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比作了婚姻关系，就好像一个有一个淫荡的太太， 但神跟他说，我给你一张休书，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休你，就是因为你轻忽了你的淫乱。在古代休书上面有写原因的，不合理的事是要写在那张纸上的，地就被玷污了，床就被玷污了，有没有看到对比？婚姻当中的出轨，床被玷污，人神关系的出轨，地被玷污，我们所占的地被玷污。休书是希望以色列悔改。后来他说，你去向北方宣告，因为以色列在北方。耶和华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。圣经上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到以色列人在拜偶像？为什么没有？他们古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是拜偶像的，他们在树的底下，在山的上面到处刻木头石像、金像、什么像。但今天你看不到以色列人拜偶像。被盗的以色列，回来吧，这一张休书提醒你，警告你。神有没有再婚啊？最后以色列有没有回来？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，以色列一定会回来。我们是人，对于破碎的婚姻我们可能控制不了，但我要说，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可以改变一切，他可以让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在公开的场合，耶稣就讲了生命记，讲了神原本的心意。但是后面还有一件事情，马可记载的，他有一个私人场合 private talk， 私底下跟你讲。回到屋里以后，门徒就开始问了，刚才可能公共场合不方便说，是怎么样？耶稣就说，任何人休妻另娶，那那个绿色的刮胡先不要看啊，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对妻子不忠，是犯通奸罪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休妻之前你有一个动机，是不是？你的动机已经要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休妻另娶，其实你先犯了通奸罪，然后你才离婚。同样的，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的话，也是犯通奸罪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说，离婚的原因动机比离婚的事实更为重要。你为什么离婚？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比离婚这件事情还要重要。如果你的动机已经是不对了，如果你已经是得罪神了，然后你说离婚是我的解决，那你只是更加得罪神，是吗？这里讲到说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没有，马太福音在刮胡这件事情，就是给了你一个 exception rule， 让你好像可以合法的离婚，就是妻子不争。那是不是符合生命记24章第一节不合理的事？妻子不争，就是有的人已经出轨了。那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是看起来是这样子没有错，他在破碎的里面，我们受不了，所以因为人的软弱，因为心硬，我们选择离婚。那我问你，神在以色列背叛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再叫以色列回来？他的再婚的对象还是原来那个离婚的对象？是的，我们很软弱，我们不像神这么的伟大，但是神他自己的做法让你看到他的心意。他是婚姻的主，我们只是夫与妻。对于婚姻的主张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越过神的权柄。特别对单身的弟兄姐妹说啊，当你说 I do 的时候，你在 do 什么啊？有没有人逼你这样结婚的？没有。婚姻是誓言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东方父母西方情讲到婚姻，婚姻是盟约，婚姻不是合约。合约有人违约， 合约解除，盟约有人违约，我仍然坚守，因为我相信神是婚姻的主。但只有这样而已吗？不止。神有没有告诉你，婚姻的设计是要离开父母，与你的妻子联合，或与你的先生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？如果你偏离了，那你的婚姻当中必然有眼泪。离开父母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你做妈宝男。你不离开父母，你就是妈宝男嘛，是不是？你心智上没有离开，或妈宝女， 有这种吗？心智上不离开，与妻子联合，你不与妻子联合，你半夜跟其他的女性聊天，交换讯息，谈心，说是好朋友，那你就是没有跟妻子联合了。二人合为一体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你的手机就只有一个账户，你跟他讲就等于跟我讲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各位，如果你拿手机，你的脸部辨识还没有加你太太或先生的，你现在可以去加了，直接打开脸部就解锁。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看到他的脸就等于看到我的脸嘛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你没有做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眼泪的来源。为什么？婚姻当中的信任被破坏了，你只能自己骗自己说没有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你自己在骗自己啊，先生或小姐。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婚姻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破碎，神难过。但神知道，因为神饱尝以色列对他不忠，他懂破碎的痛。如果有这样的姐妹或弟兄来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告诉您，当他问你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痛苦吗？我愿意聆听。你不是那个答案的提供者，你是引领他到答案的面前，就是上帝。你跟他说，你的痛苦我愿意听。这个世界上愿意聆听人这种痛苦的人凤毛麟角，神安排你这一位基督徒就是要聆听，使他的心得到安慰。神拯救了以色列失丧的羊，不忠贞的以色列被神所拯救，因为他满有恩慈的爱。你要陪伴，你要关怀。一群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很开心，但你知道吗？有谁在角落中哭泣？你看得见吗？上帝要你看到他。刚才提到了这一位姐妹，她有青少年的小孩。那一位姐妹就是我的母亲。当时的牧师就说：“姐妹，当在罪恶的里面，如果你的先生再不悔改的话，你可以跟他离婚。”这是牧师说的。那你会说，这位牧师鼓励离婚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没有鼓励离婚，他是鼓励他远离罪恶。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争议的问题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这句话，这位牧师放弃了对他的论断。因为为什么这位女生妇女会去问牧师呢？因为她害怕从他那里得着一种论断，离婚就是不贞洁的女人。但这位牧师没有，他说，你要远离罪恶，你要保护你的孩子。我很感谢这位牧师，因为他拯救了他的建议， 使我的母亲回到上帝的身边。他也拯救了我，因为我是青少年。所以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可以说我们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爸爸。我说，因为这位牧师坚守了他的教导，不是按照传统，不是按照习惯，乃是按照神的话语。是，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破碎，但我们不是成为论断人的人，我们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人。如果今天你对这一篇信息，你觉得不是的，圣经不是这样讲，请你亲自来找我，我亲自跟你回答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，看上帝的话是怎么样说。只有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依归，在复杂的问题上面，你要寻求神真实的心意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？主耶稣基督，当夏甲在呼求说耶和华神是看顾人的神，我们就知道你是看顾那孤儿，看顾那寡妇，看顾在破碎家庭当中的人。主啊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在堕落之后有罪恶，有破碎，你也不愿意我们离婚，你也不愿意我们婚姻破碎，但很多事情我们控制不了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的拯救。愿主复兴万事，使我们每个人都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婚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没有主耶稣基督就没有好的婚姻，有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坏的开始都会有好的结束。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是吗？第二点，我们要看到在恩典里面的虚心信靠。有人来带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来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这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然后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通常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 get it， 你不知道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这个小孩子，抱着小孩子给他们好几个哈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谁得到了耶稣的按手祝福啊？是小孩子，是小孩子。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。门徒可以作为门徒，是不是上帝的恩典？是的。你会信主，是上帝的恩典。门徒在这里却拦阻人信主，为什么呢？或拦阻人到耶稣的面前，为什么他拒绝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心里觉得小孩子嘛，能做什么呢？是无关紧要的。之前的背景，看到门徒他在天国里面是有 rank 的，是有阶层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所以他们在吵Ranking 排序排名谁为大。耶稣非常的愤怒，愤怒我们在服事上面，愤怒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这样 Ranking 的想法。你们高层不要再讲这句话了，耶稣愤怒，没有高层。你们低层啊，更不要这句话，连我都愤怒了，没有高层跟低层，只有服事神的人。天国里面谁要当最大，那你去当最小的。 Pay attention， 在你的小组里面，在你的社交圈里面，谁是那一个最困苦的人？问你，谁是那个最困苦的人？ Do you pay attention？ 你有特别找他说话吗？你问过他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吗？谁是那个最忙不过来的妈妈？你问过他说，我可以带你的小孩一下吗？帮你的小孩洗澡， 看见了吗？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看见那个你看不见的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难的解释，就是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，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小孩子很纯真天真无邪吗？不是的，其实是意识到你自己就跟小孩子一样的无助， helpless and small， 因为神看你非常之渺小，跟尘沙一样。你看到了你自己的样子了吗？ helpless and small， 你需要的是神的恩典，你需要虚心来信靠他。那虚心你就会想到我很谦虚啊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很谦虚？虚心真正的翻译马太福音就是邻里贫穷的人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很多人都听过是吧？更精确的翻译就是你知道你是一个邻里的穷光蛋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你这么穷？因为你没有耶稣，耶稣是我的唯一，耶稣不是第一。很多人觉得说我在事业上有成就，我家庭幸福，所以我来教会还不错，可以提升我的灵命，那这样耶稣是第一不是唯一，是吧？因为你不会先放弃你的家庭、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，你会先放弃的是耶稣。但耶稣说，如果你是灵里面贫穷的，你就可以进天国了，因为你发现到耶稣是你的唯一，耶稣不是你的第一。神的想法跟你不一样，神知道你是真实的，你真实的境况，神知道你的贫穷，神知道你的软弱，神知道你需要他。但是你愿意承认吗？你愿意承认，你就可以到神的十字架面前跟主耶稣基督说，主，我需要你的生命，我需要你的宝血。我们的所有服事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。今天我们的 Zoom 希望网络没有断线，也在神的恩典里面。今天能够听到一句上帝的话，都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人现在听不到。他是我们的唯一，在恩典里面，我们虚心信靠神，每一个服事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事工。第三点，我要谈到什么是真正的门徒。真门徒毫无保留，听起来我想大家都理解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看神说的跟你有什么不一样，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个人是很 serious 的人，不然不会跑到人家的面前跪在人家的面前来问。他说，你是 good 好的良善的夫子，就是老师，我要再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有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背景是这样子，以色列人知道说只有神是全善的嘛，所以当你说良善的某某人的时候，这两句话就发生了冲突了。因为只有神是全知 全善的，当你说良善的夫子的时候，那夫子我们知道他还是个人嘛，所以耶稣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知道我是良善的呢？但是他有没有问错人啊？耶稣真的是良善的，世上所有的老师真的就只有耶稣这一位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他真的是的时候，他又真的把他自己指向了上帝，把荣耀给上帝的。这是我们的学习，所有的话语都在上帝的手中，除了神一位再也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晓得的，所有人伦上面的诫命啊， 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这些诫命你都知道。这位少年官，英文叫 Young Rich Man， 年轻有钱男人。好，目前为止我只符合一样，就是 man。这一位少年官呢，他很认真，但耶稣回答说：“这些你做到了吗？你应该知道吧，诫命。”他很开心，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在公司里面，我们在 evaluate 的时候有两个部分，一个叫自评，一个是你的上司跟你的同侪在评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自评给了自己几分？100分啊，满分。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，遵守了，开心，很快。耶稣听到了怎么回答呢？耶稣看着他，你看经文说的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爱他，然后他就开始说诚实话了。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一件事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好像对这个人来说，要跟从耶稣的条件是要把他的房产给卖了，放弃你一切的房产。这个时候，这位遵守一切的 young rich man， 少年财主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经文上告诉你说，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呼召？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的产业很多，成为他的拦阻。走了，耶稣就周围一看，只剩下门徒了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天国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”门徒觉得他的话很特别。耶稣又为他们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！”讲两次哦，钱财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。骆驼就是那个地方最大的动物，针的眼就是你想到 最小的洞，最大的动物穿过最小的洞，那是很难的，居然还容易，所以是比较法嘛。财主进神的国有多不容易，门徒就更稀奇了，对不对？稀奇他的话，现在分外稀奇，就说：“哎，那这样子还有谁能够得救啊？还有谁？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有点财物啊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，因为你没办法进天国嘛。在神却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神可以改变万事，神凡事都能。”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没有保留的门徒。很多的基督徒其实跟这位少年财主是非常相像的。你很认真，你也很虔诚，你每周来教会，你按时在网络上面聚会，希望你现在没有在煮菜啊，但你跪着，你尊重神，你很期望神的肯定，你希望神告诉你说：“孩子，你做的是对的。”这位少年财主，他从小一切都遵守了，服事都很好，为什么他还要来找神的肯定呢？因为你服事的一切，如果没有神的肯定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得着满足。你可以做最成功的事工在教会里面，但你心里知道神肯不肯定你这样做。他要的是神的那种 approval， 说：“孩子，你做对了。”神的肯定往往不是来自于热闹的里面，是来自于你关心的一个小小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祷告，神肯定你。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少年财主他很认真，全部都遵守了，但是他没有神的肯定，他要神的肯定。 但他有一个错误的自信，就是上帝赐福他，赐福他产业，我一定是在正道上面。但是耶稣提醒他，看起来的好，却没有办法让你进到天国。人的好达不到神的美善，只有神一位是善的。所以你建立在虚假的自信上面，你就进不到天国。那就有真假门徒之分了。假门徒、真门徒要开始区分了。这一位财主，他非常的挣扎，耶稣给了他一个爱的处方或爱的药方。耶稣看到他就爱他，他没有批判他，告诉他说，解决之道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变成一位需要恩典的困苦人。你什么都有，可能你从小庭训也非常好，父母又是基督徒，你遵守这些天经地义，那你到街上去成为困苦，成为流离失所的，你再来跟从我吧，你再说你是不是真的门徒。你不要那么自信，你要知道你是在我的恩典里面。当你知道你是需要恩典的困苦人的时候，你生命才会有新的品质进来，否则你就是活在旧的那种品质里面，觉得教会是一个调剂，一个精神的一种调剂，提升你精神的一个好的去处而已。但教会不是你的唯一啊，教会只是第一吧，第一也很好啦。是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教会排在第六，不是第一。但是耶稣连第一都不要，耶稣要的是唯一。这位少年财主的药方就是你需要成为恩典的，需要恩典的困苦人，跟那一个穷苦人是一样的，跟你团契里面现在最困苦的那一位一样。你把你的车给他，他把他的车给你，然后你说，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就是真门徒。这叫做毫无保留。什么叫做付代价跟随主耶稣？什么叫全心全意？耶稣已经讲过了，种子会撒在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有一个 option 会撒到荆棘的里面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是撒在荆棘里，地上许多的思虑升起来，把你的心给挤住了，你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，你心里面的那个小小的种子被挤压，就长不大，教会就没办法复兴，团契带不起来，小组也会带不起来，因为你的心中充满着荆棘。少年财主走了，他周围一看，只剩下门徒。门徒心里，我是真门徒啊！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啊，看看，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，就是讲我，就是讲我。”那后来耶稣要怎么回答？耶稣看见他就爱他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这样的人会有两种 blessing，没有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要受逼迫哦，然后在来世，在天上要得永生。然后后面就有一个 comment 说，许多人在前面，他要到后面去，在后面的要跑到前面来。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不容易理解，因为你看到有的人，他明明就把自己献上了，为什么他房屋没有 double 啊？为什么他的姐妹没 double 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的儿女没 double 啊？ 得百倍。我也不理解这个意思，但后来我理解了。就在几周前，我多了一位弟兄，这个弟兄就是我的儿子。今世不得百倍，今世会获得百倍的意思，是在耶稣讲说，谁是我的弟兄，谁是我的姐妹，谁是我的家人。你会在福音的缘故下面为主得人，像彼得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尴尬问题来了，你得了百倍吗？至少100个吧。尴尬问题来了，你的一生当中，做你基督徒一生当中，在你见主面的那一生当中，你为主得了几人？耶稣应许说，没有一种完全付百上的人他不得百倍的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你不能说传福音很困难了，你应该是说，我撇下房屋很困难，我撇下弟兄，撇下这些很困难。因为耶稣应许说，凡是为福音撇下的，必然得着这些福音的果效，来世必得永生。所以耶稣说了，不是你找基督徒你就真的是真的门徒哦，不是你晚基督徒你就是小姐妹小弟兄哦，你可能就是耶稣的真门徒。为福音毫无保留，我们专门这一段就是在专门应许给那些为主受苦付代价的门徒。彼得的自信跟实在告诉你，神就指出来说，其实你也不是毫无保留的，你的那几艘破船烂网你说为我舍下，那为什么克西马尼园被抓了以后你不认我呢？你为你自己的性命留下来了，所以你还做不到，你以为你做到了。代价居然是可以比较衡量的，你来教会跟不来教会是有 weight。最差的代价就是你在家睡觉，然后你不来教会。比较好的代价，你可能说我要在家带小孩子练钢琴，而不是在家去外面带小孩练钢琴，所以我不来教会。有没有看到代价在比较，在衡量？有意思的是，神在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兄弟、房屋、姐妹，是不是全部都给你列出来？爱上帝是可以比的，而且是用比的，你的一切跟主耶稣基督是可以衡量的。有的人他撇下了一切，但主耶稣基督说，不是撇下一切就算，只有一种撇下算，只有为主耶稣基督和福音。为什么要加个和呢？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为福音，我们一切的服事都是要让更多人得着福音，更多人真的明白福音。只有这一种条件之下的撇下一切是被认可的。所以你是世界富翁，你把你财产全捐了，也不会被神所认可，在神却不然。你的一切的服事，你一切的资源都是为主耶稣基督跟为福音。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为福音。北区教会是一个富裕的教会，错，从奉献来看，北区教会是穷苦人的教会。因为我们的奉献不忠心，到北区教会的奉献来看，我们是低收入教会，这是事实吗？它不是事实。这是你心意吗？这也不是你的心意。这是你的疏忽吗？或许是。今天就是我们向神悔改的日子。在网络上面，你可以奉献，你可以向神真真实实的说，主，你为我舍了一切，我也为你毫无保留。 在神却不然。门徒说，太难了，没有人可以得救，为你撇下一切，没有人可以得救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问你说，你是我真门徒吗？少年财主走了，门徒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是他的真门徒吗？我们请敬拜团队到台上。